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6月17号22点，巴黎时间6月18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法国今天举行立法选举第二轮投票，民调显示马克龙共和前进党阵营将取得议会压倒性多数。美国驱逐舰日本外海被撞，美日继续搜救失踪的7名海军。伦敦西区高层塔楼火灾至少已经造成58人死亡。洪秀柱会见余正生，主张两岸不能只经不正。德国宝马汽车在中国销售火旺。伊斯兰国宣称制造耶路撒冷袭警事件。一名伊朗渔民遭沙特边防卫队射杀。阿富汗北部发生一起内部袭击，数名美军士兵受伤。普京表示，美国新的制裁将使两国关系复杂化。联合国特指称，新一�轮叙利亚问题日内瓦和谈7月10号启动。世卫驻华代表表示，汽车在中国城市称王称霸。报告预测，2020年之前，法国居民酒类消费量将持续减少。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法国是在今天举行立法选举的第二轮投票。法新社消息，法国选民将以选票给予总统马克龙领导的共和前进党阵营以议会压倒性的多数。尽管今天的投票预计出现高弃权率，但是并不影响马克龙当选总统以后政治新格局的进一步稳固。法国海外省部分选民周六已经开始投票。据法新社报道，全法国4700万登记选民今天将可以前往各地的投票站投票，一部分海外省的选民周六已经开始投票。在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岛，投票是在中午12点当地时间8点开始。海外部长吉拉尔丹一轮投票得票率是41.59%，他的对手跟他的得票率相近，而吉拉尔丹能否二轮获胜备受关注。到午间12点的时候，投票率略高于第一轮投票，达到了33.05%，而一轮投票的时候则是25.19%。而法属的圭亚那、安地利斯以及波利尼西亚也都是在周六开始投票。在圭亚那和安地利斯，投票率也是有所上升，但仍低于2012年的水平。法新社援引选前最后的民调显示，马克龙创立15个月的政党共和前进党有望在二轮选举当中拿下国民议会577席当中的400到470个席位，从而取得议会的压倒性的多数。法国国民议会由577名议员组成，通过两轮选举产生。这次总共是1146名候选人将在各区2人或者3人的对决当中决一胜负，争取议会待定的573个议席当中的一个。一轮选举当中，仅有4名议员首轮当选。马克龙的共和前进党一半候选人都是新面孔，他们原本籍籍无名，而从未担任过公职，而是从学界、商界或者是社运圈等多个领域吸引而来，另一半则是由中间派和温和左派右翼人士混合而成，成员来自法国既有的一些政党。美国海军的一艘神盾级驱逐舰周六凌晨在日本外海与菲律宾的一艘货柜船相撞。法新社的消息说，船舰一侧被撞破，有7名美国海军船员失踪。到周六晚，美日展开大规模的搜救行动仍然在继续进行。美国海军的驱逐舰菲兹杰拉德号周六凌晨在日本外海与一艘菲律宾货轮相撞，造成了7名美国海军士兵失踪。法新社的消息说，美国海军以及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出动了飞机、船只还有直升机，在日本太平洋外海进行搜寻，寻找失踪的船员，包括舰长本森在内的多人在事故当中受伤。驱逐舰一侧船身严重受损，目前还不清楚撞船意外发生的时候失踪的士兵所在的位置。据海军方面表示，目前仍有7名士兵下落不明，驱逐舰还有日本的海上保安厅继续在搜救当中。另外，周六凌晨以菲律宾货轮相撞的美国神盾级的驱逐舰拥有应该对弹道导弹的能力，而现在发生严重的受损，对持续警戒朝鲜的日本可能会产生影响。 在两岸关系因巴拿马与台湾断交趋于紧张之际，台湾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周六在福建厦门与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会面。洪秀柱再提了和平政纲以及两岸和平协议。尽管即将离任，他强调两岸交往不能只经不正，回避政治问题。俞正声则是表示，两岸关系性质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据中央社的消息说，俞正声周六下午在厦门会见出席第九届海峡论坛的部分两岸人士，还有主办单位的代表，并且与前来参加论坛的洪秀柱会谈。洪秀柱表示说，大陆方面对台湾民众在生活、就业以及创业方面便利逐渐实施当中，不因两岸关系的低迷而停滞下来。他认为大陆方面表达出了善意，而国民党也是基于同样的理念，在去年全代会通过了和平政纲，积极研讨推动缔结两岸和平协议以及深化九二共识。他还表示说，台湾内部有不一样的声音，但是相信历史会证明，签订两岸和平协议才会为两岸的和平创造条件。而俞正声则是表示，把两岸关系性质说清楚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讲清楚了，两岸间的很多问题都可以透过协商找到解决的办法。英国警方在周六宣布，伦敦西区高层塔楼火灾至少造成了58人死亡。本来应该庆祝英国女王91岁生日的时刻，火灾使英国陷入十分悲痛的气氛。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周六发表文告安抚民众，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英国警方一名负责人宣布，塔楼火灾造成58人失踪，警方认为这些人已经丧生。警方表示这一数字仍有可能增加。警方表示，这一新的统计数字源于30人已经确认丧生，另外16具遗体在塔楼里发现后被送往太平间。鉴于塔楼遭焚烧的惨状，警方表示搜寻遗体的工作将持续下去，可能需要数周或者更多。火灾发生于周二周三交接之际，起火原因尚不清楚。火灾造成死伤惨重，每天死亡数字都在上升，公众舆论难以承受，死难者亲属以及族裔成员对此越来越感到愤怒。星期六，一些示威者在英国首相所在地唐宁街10号附近进行抗议，要求公义。在这一悲伤愤怒的气氛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发表公告安慰人心。女王在公告中说，今年整个民族的心境都很悲伤。女王邀请国人从历史汲取力量，应对最近几月不断发生的恐怖悲剧。最近几月，英国连续发生了3起恐怖袭击，1起重大火灾。女王说，当英国被置于困境，面对敌对力量时，联合王国决心面对。英国女王周五前往医院探望火灾受伤民众，女王与街区民众讨论的形象与特蕾莎梅首相的反应对比鲜明。首相周四赶到了火灾现场，但没有与灾民相会，次日再来时遭到了嘘声。在周五爆发民众抗议并冲入街区政府表示愤怒后，特蕾莎梅首相周六在唐宁街10号接待一批遇难者亲属和塔楼居民。街区政府被指责没有听到这座24层高楼发出的呼救声，忽略了这座塔楼里住的底层民众。楼里的居民称，他们没有火灾通道，没有灭火器设备，没有安置火灾报警器。他们还指责不久前改换的大楼表层使用了易燃材料，致使火势快速蔓延至全大楼。根据健康部门的资料，截止周六还有19人住院，其中10人伤势严重。这座大楼共有120座公寓，居住着大约600人。特蕾莎梅首相宣布拿出500万英镑救灾，并在未来3周安置所有灾民。特蕾莎梅还表示，听了余生者的叙述，自己深深地感到哀伤。不过，部分媒体认为首相做得并不够，《卫报》更是严厉批评，领袖害怕与自己的公民相会，不配担当领袖。火灾也激发了人们的团结精神，短短几天已经收到民众捐献的将近300万英镑，衣服和食品更是源源不断。
德国轿车品牌宝马在中国销售火旺，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德国轿车品牌宝马在中国销售火旺，一个月内在中国售出5万多辆，大众及其旗下奥迪则因各种原因在中国销售增长放缓。据法兰克福汇报报道，宝马在中国销售劲猛，上个月销售增长高达 27%， 达5万1000辆，为德国三大豪华轿车品牌宝马、奔驰和奥迪中国销售之最。宝马在中国的热销完全平衡了在美国市场的萎缩。宝马旗下各品牌5月份全球销售达20万8000辆， 增长超过 5%。 自一月以来，宝马全球销售988,000辆，同比增长达 5.7%。 不过如果将单一品牌进行比较，则是戴姆勒一马当先。戴姆勒旗下的奔驰车和智能车自年初以来全球销售达935,000辆，增长高达 14%。 奥迪则因与中国销售商发生矛盾，销售下跌了 6%，为738,000辆。中国是大众全球最重要市场，但因中国对紧凑型轿车的国家补贴下降，再加上大众与销售商的矛盾，使大众销售全球下跌。大众本想在中国建立第二套销售网，但受到老销售商的抵制，导致大众和奥迪销售业绩全都下降。大众于五月份放弃了这一计划，这之后销售量又开始上涨。世界报报道说，德国三大汽车品牌宝马、戴姆勒和大众在中国全都前景良好。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国际知名的两家酒庄机构在本周末发布的一份最新的报告预测，在2020年之前，法国居民的酒类消费量将持续减少，而国际市场的销量在提高。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国际知名的两家酒类机构本周末对外发布的一份最新联合调查报告预测，在2020年前，法国居民的人均酒类消费量将持续减少，而国际市场的销量则在增加。据介绍，这一覆盖了24个生产国和114个消费市场的行业调查报告，由权威的法国波尔多工商会主导的国际葡萄酒和烈酒展览会及总部在英国伦敦的国际葡萄酒和烈酒研究所联合发布。报告说，法兰西作为全球最大的葡萄酒出口国，国内消费量在2011年至2020年间可能会出现13%的降幅。1975年时，法国居民的人均消费量是每年100公升，而到去年时已降至每年47公升。预计在2020年前，法国居民的人均消费量还将持续下跌至每人每年43.63公升，而葡萄牙人则有可能会超越法国人，以每年49.79公升摘取人均消费量桂冠。与法国市场走向相反，国际葡萄酒销量在2016年增长 0.4%。 美国和中国是葡萄酒进口国名单中名列前茅。在烈酒方面，法国居民的消费量也在减少，而国际市场未来3年的增幅预计可达 1.4%。这主要取自于非洲和中东，而最大市场仍然是在中国和印度。
沙特的边防卫队向海湾一艘伊朗渔船开火，杀死了一名渔民。法新社的消息说，这一事件使这两个敌对国家的紧张关系升温。消息援引内政部说，两艘伊朗渔船周五晚在波斯湾作业的时候被大浪冲离航道以后，被沙特边防卫队开枪，一名伊朗的渔民被杀。伊朗当局表示正在调查两艘渔船是否进入了沙特水域，但是指责沙特边防卫队的举动不符合人道原则以及航海的原则。法新社消息，伊斯兰国组织在一名以色列女警察在耶路撒冷遇刺之后宣称制造了这起事件，而巴勒斯坦武装派系在周六则是驳斥伊斯兰国的说法。以色列安全部门也质疑伊斯兰国宣称制造这起事件的真实性。这是耶路撒冷首次出现攻击案，目前伊斯兰国武装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根据地都面临挫败。阿富汗再次发生美国部队受到阿富汗士兵袭击的事件，至少7名美军士兵受伤。法新社援引美军发言人说，事情发生在一个军营之内，一名阿富汗士兵向美军开枪，他被美军还火的时候击毙，另一名阿富汗士兵受了伤。而美军方面没有人死亡，但是有7人受伤。武装组织塔利班称赞这次袭击，但是没有承担责任。世卫驻华代表施赫德发表评论文章说，中国目前许多城市 从功能上来看都是为汽车设计，而不是为人设计。汽车堪称在中国的城市当中称王称霸，而这种设计正在缓慢地导致人们的死亡。联合国秘书长特使表示，新一轮的叙利亚问题日内瓦和谈计划在7月10号启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美国第七舰队一艘神盾级驱逐舰与一艘载满集装箱的菲律宾巨型货轮在日本海相撞，相撞过程模糊不清，造成的损伤十分严重。事故发生后，美国7名军人下落不明，抢救工作一直进行到当地时间周六深夜，毫无结果。事情的发生很蹊跷，当地时间周六凌晨20:30左右，美国海军菲茨杰拉德号神盾级导弹驱逐舰在距离日本横须贺西南约56海里水域进行操作，正准备返回横须贺基地时，突然与一艘挂着菲律宾国旗的巨型货轮相撞，战舰一侧被撞破，7名海军当即下落不明，另有3名海军受伤，包括驱逐舰的指挥官本森在内。日本海上保卫厅人员在日本公共电视台 NHK 解释说，发生撞击事故的这一海域过去5年也发生过事故，特别在傍晚及清晨两个时间段，由于航行量大，比较容易发生事故。但专家指出，尽管这一海域航行量大，相对而言却极少发生船舰相撞事故。事件虽然发生在深夜，但是四周明亮，事故发生后引起许多难以解释的疑问。菲茨杰拉德号神盾导弹驱逐舰于90年代中期服役，主要使命是防御弹道导弹。基地在日本横须贺，横须贺基地共有11艘神盾驱逐舰，其中7艘具备弹道导弹防御能力。菲茨杰拉德号神盾级导弹驱逐舰就是其中一艘。该驱逐舰配备着极其尖端的反导弹系统，在太平洋及日本海行动。最近一段时间常常出没在朝鲜海域附近，曾经于2003年投入过伊拉克战争。从船的体积和排水量来看，菲律宾商船排水量29000吨，长222米，而被撞的美国驱逐舰排水量只有8315吨，长154米。调查人员表示，菲茨杰拉德号撞击程度严重，尤其控制台前面的右侧船体严重受损，导致海水进入卧铺以及其他两个部位。挂着菲律宾国旗的巨型货轮属于日本大型海运公司日本游船。日本防卫厅表示，货轮上共有20名船员，全是菲律宾人，无一人受伤。日本电视报道显示，货轮撞击部位位于船身前部，撞击程度不重。该船已经在当日驶入了东京，船运公司负责人将全力与司法调查配合。为什么如此尖端的一艘战舰竟然在一个明亮的夜晚与一艘长220米、宽154米的集装箱货轮撞击，而且驱逐舰关键的雷达部分遭到了严重创伤，而且舰长本森也在撞击中受伤，目前没有任何答案。舰船相撞的原因目前难以确定。NHK 报道称，差不多与相撞机同一时间，菲律宾货轮突然进行了一个急转弯。但是这艘货轮的船长给出的是另外一个理由，他对日本共同社表示，菲律宾货轮与美国驱逐舰朝同一方向前进，前进中突然发生了撞击。事故发生在日本海，日本有权进行司法调查，但根据日美安保条约，凡美国尖端战舰涉及海上事故，美国方面拥有司法调查的主要权利，也就是说，日本调查人员最后只能满足于美国方面提供的调查结果。 事故发生后，日本防卫厅率先展开搜救，日方派出5艘船舰、数架飞机和直升飞机以及一个突击抢救队。稍后，日本自卫队也投入了搜索。随后，美国海军出动船舰、飞机，投入杜威号导弹驱逐舰、2艘拖船以及1支医疗队联合搜救。参与搜索的还有潜水员。但一直到当地时间深夜，也就是发生事故20几小时后，7名美国军人仍然下落不明。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索黑尼亚的技术协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法国立法选举第二轮投票的前夕，左右两大早报《解放报》与《费加罗报》罕见的观点相同，一致表达了对共和前进党取得压倒性多数胜利的担忧。《解放报》的巨幅标题是“反对派喘不过气来”，副标题是“这是否对民主构成威胁”。《解放报》社论文章评论说，民主制度的运作是选举中胜出者执政，但是他是否也要将反对派彻底消灭？答案是否定的。倘若共和前进党在国民议会获得超过 70% 的议席的话，那么反对派将形同虚设。在这样的背景下，执政党倘若尊重民主规则的话，首先应该对国民议会中的其他党派给予足够的尊重，其次应该兑现竞选之前的承诺，在国会引进一定程度的比例代表制，保障反对派的声音不至于过分微弱。解放报还告诫法国选民们，除了那些马克龙的铁板粉丝之外，其他选民在投票时，为了防止法国成为一党专制的国家，不妨以维持法国的民主生活为先。又一费加罗报头版的巨幅标题是，面对马克龙，左右翼政党试图背水一战。该报社论文章呼吁避免出现政治海啸，指出民主制度的运作需要一个执政党占优势的国民议会，但是这一多数不应该是窒息反对党的压倒性多数。倘若反对派不能在国会代表至少 15% 的注册选民，那么在法国这样一个国度，就意味着反对派的意见只能通过街头示威游行来表达。而马克龙计划推行一些引发争议的改革，如劳工法改革等等，必将引发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除了有关法国立法选举的报道与评论之外，各报关注的国际议题包括德国前总理科尔的辞世、卡塔尔外交危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古巴政策以及伊斯兰国恐怖组织领导人巴尔达迪的生死。解放报用整整两个版面的篇幅介绍了各方在卡塔尔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报道指出，海湾国家目前陷入的政治危机再度彰显了他们与美国之间密切的外交关系，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此番卡塔尔危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该报引述美国媒体报道说，在2008年至2010年期间，特朗普曾经与他的女儿与女婿共同前往卡塔尔商谈投资议题，遭到卡塔尔当局的冷遇，而沙特阿拉伯却积极与特朗普集团合作。解放报有重要的篇幅介绍了周五刚刚去世的促成东西德国统一的历史性人物德国前总理科尔。解放报评论说，这位刚毅记恨的铁腕人物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毫不犹豫地扫除他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但他自己却在本世纪初被默克尔驱逐出领导圈，默克尔因此始终未获得他的谅解。美国总统特朗普摧毁他的前任奥巴马的古巴政策，这是费加罗报华盛顿特约记者文章的标题。报道指出，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面对曾经投票支持他的流亡在美国的古巴裔选民表示，奥巴马与古巴签署的建交协议完全是单方面的，表示将重新恢复对古巴的制裁政策。特朗普表示，古巴的开放政策只使一小撮政府体制内的人受益，最近两年来古巴政府对人民的镇压活动有增无减，说明奥巴马对古巴的伸手外交政策的完全失败。 文章评论说，特朗普在这里罕见地走出了他的外交轨道，突然关注古巴民众的政治以及宗教权利。不过，特朗普宣布的对古巴的制裁政策带有很大的弹性，美国人依然可以前往古巴旅游，除非古巴领导人回应特朗普的决定，采取反制性措施。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首脑巴尔达迪是否已经死于俄罗斯的轰炸？对此，《费加罗报》回答说，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证明巴尔达迪已经死亡。《费加罗报》透露说，由于遭到国际反恐联盟的追杀，巴尔达迪早已不再使用个人电话，并且避免在同一个地点逗留三天。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上海时窗。
近日，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发布了12/5期间中国各省地表水质环境改善情况评估的报告，首次对中国31省12/5期间地表水质环境改善情况做出了独立的第三方评估。该报告发现，有近半的中国省份未完成12/5地表水环境改善的目标，局部地区甚至出现了水质恶化或者改善趋缓。绿色和平呼吁各省应积极承担水环境管理职责，落实水质规划目标，为公众提供更好的水环境。总的来说，12/5以来，中国主要污染物减排取得积极成效，水环境的整体趋好，但地表水环境改善趋缓，特定区域的水环污染情况未得到克制，而水污染治理的环境相当的严峻。12/5期间，中国水环境治理工作从总量减排为主，向总量减排和水环境改善统筹结合的方向调整。2015年，中国国务院发布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以改善水环境质量为核心，突出强调了水环境治理目标的管理模式。而正在修订的水污染防止治理法也明确提出，地方政府应对本环境区域的水环境目标负责。13/5环境规划保护中，水环境质量目标成为各地方政府的约束性目标。在中国水环境管理模式由总量控制向质量控制转变的大背景下，在各省13/5环境保护规划陆续出台之际，在2016年中国环境状况公告发布之际，绿色和平根据各省12/5环境保护规划，以及到2015年的相关公报，以及各地环保部门获取的信息公开意见征询的回复，对31个省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梳理和总结，通过报告为没有完成12/5改善目标和水质恶化的省份带来启发，推动各地政府加快推动水环境质量目标管理。总的来说，12/5期间中国地表水环境总体趋好，十大流域优良水体比例由2011年的 61% 增加到2015年的 72%， 但局部地区出现了水质恶化或改善趋缓。2015年近三分之一的省份优良水体不足 50%， 超过五分之一的省份劣 V 类水体比例高于 20%。 对此，环保部的专家董占峰表示，中国12/5水环境保护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但仍然面临多方面挑战。水环境保护工作全面调整为以水环境质量目标改善为核心，需要加快水环境管理政策的创新，建立科学有效的水环境质量管理体系。根据相关的规划，报告梳理的31个省的12/5环境保护规划中水相关目标的变化情况，发现有江苏、安徽等15省完成了改善目标，而河南、广东等14省未完成改善目标，而天津、重庆则缺少相关的指标或信息公开不完整。在完成地表水环境改善的15个省份中，9个省水质有所改善，其中江苏优良水体2015年较2011年增幅为 12%， 劣 V 类水体降幅达 17.5%。 在未完成水环境改善目标的14个省份中，四川、内蒙古、山西三个省份出现了水质恶化。2015年内蒙古优良水体的比例较2011年下降了 13%， 紧随其后的四川降幅高达 6.3%。 此外，未完成目标的河南省2015年地表水质较2011年有所改善，但自2012年开始，优良水体比例则持续下降。此外，报告发现京津冀地区的地表水质量令人担忧，2015年 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劣 V 类水体分别高达 39%、65% 以及 30%。 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专项规划2015年考察结果显示，河北、天津以及北京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专项规划的完整情况在中国所有省份中位居末尾，而考核断面达标率低则是突出问题之一。对此，绿色和平相关负责人邓婷婷认为，报告发表前我们向相关环保部门争取意见，多个省份给出了积极答复，我们希望通过这份报告为地方带来启发，推动没有完成相关目标的省份在“十三五”期间能够补足短板。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药，而优良的水环境不仅是公众的期待，也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此，绿色和平建议各省应该积极推动相关的水质改善目标，履行责任，为公众提供良好的水环境。以上是上海特约记者沈瑜发自上海的报道。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听众朋友，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法国今年举行立法选举第二轮投票，民调显示马克伦共和前进党阵营将取得议会压倒性多数，海外省部分选民周六已经开始投票。美国驱逐舰日本外海被撞，每日继续搜救失踪的七名海军。伦敦西区高层塔楼火灾至少已经造成58人死亡。洪秀柱会见俞正声，主张两岸不能只经不正。德国宝马汽车在中国销售火旺。一名伊朗渔民遭沙特边防卫队射杀。阿富汗北部发生一起内部袭击，数名美军士兵受伤。联合国特使称，新一轮叙利亚问题日内瓦和谈7月10号启动。报告预测，2020年之前，法国居民酒类消费量将持续减少。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为您播出的是亚洲周刊的内容介绍，以及杨梅还有倪楠主持的特别节目和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这个星期的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台湾民粹治军真相，昂贵战机乐赛雨林，台湾民粹治军效力低落，空军因为长期机库不足，目前仍然有100多架战机露天停放，各个基地现有的老旧钢筋混凝土机库建造资金已经将近一甲子，早已超过50年的使用年限，出现了风化龟裂、掉落、强度衰退、漏水的情形，不符抗震能力，不但平时很容易损伤机库内的人员与战机，在战时也无法承受敌导弹及各型炸弹攻击。陆军南部前指挥官张俊达透露，台湾的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在台湾的妥善率很低，受潮损伤极大。
台湾的民粹政治影响部队还有哪些其他具体例子吗？
在民粹政治下，一只狗就能打趴国军，去年发生了台湾军人猎狗案，导致国防部长需要鞠躬道歉。近年来，有一名男子闯入国防部大楼自拍，女军官擅自入侵机密军网，飞弹误射、军中毒品案件、战车翻覆等，台湾的国军荒腔走板事件频频发生，形象一再重挫。
在蔡英文出任总统之后，台湾的国防政策有哪些新的举措吗？
台湾国防部在三月间向立法院提出蔡英文政府首份的4年期国防总检讨报告，未来新战略方针将自现行防卫固守有效贺主调整为防卫固守重程贺主，国军将增强地面战力。总统蔡英文上任后，为了深化自主国防，大力推动国建国造计划，3月21号视察左云军港，并参加潜舰国造设计启动及合作备忘录签署仪式。台湾国际造船公司董事长郑文龙受访时表示，潜舰国造预计花4年走完设计，接着进行建造阶段，预估3至4年可以完成，大概8年内就可以让潜舰下水运行。
军事专家如何看待台湾的军事实力呢？
台湾国防部在5月21号开始进行汉光33号演习，由总统蔡英文亲自校阅，重头戏是三军在澎湖进行联心操演，由海军陆战队模拟共军突袭登陆，陆军和空军联合反登陆作战操演，并演练共军入侵淡水河，遭国军以火力歼灭。但现实中，对于国军目前的战力，前国防部长唐飞直言，台湾军队自从八二三炮战之后的50年都没有打过仗，现在只能每年做一次老套的汉光演习，把武器装备秀一秀，实际却是训练场地一再被压缩，部队不断承受抗争，连最基础的行军都没有安全道路可用，训练和战场实景差距越来越大，战胜的几率也越来越小。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的报道，与中国云南接壤的缅甸佤邦与缅甸中央的槟榔会议谈判失败。佤邦是缅甸的国中之国，缅甸中央几乎完全无法管辖。佤邦说华语，使用人民币和中国手机服务，而佤邦联军更获得中国支援，使得缅甸政府军投鼠忌器。
好的，那就谢谢肖伟基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六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明镜书刊的内容，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法国将在6月11日至18日举行立法选举，选举出代表全体法国人的法国国民议会577名议员，他们的任期为5年。2002年，法国总统任期从7年改为5年之后，议会选举被确定在总统选举之后举行，其目的是为了乘新总统当选的东风，使他在国会获得尽可能的支持，从而避免此前法国政坛出现过多次的左右共治的现象，导致政府工作步履维艰。不过有意思的是，由于马克龙奇迹般的当选总统以及他所领导的政党对传统党派的重大杀伤力，法国舆论开始担心立法选举时或许不应该将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也就是说应该在国会保留一定的制衡总统的政治力量。也有评论认为，或许应该改革选举时间表，在立法选举之后再举行总统选举，因为对选民来说，重要的应该是一个党派的竞选纲领，而不是总统候选人的个人魅力。下面我们具体的来看一下立法选举选区的划分以及候选人的参选资格。法国本土被划分为566个选区，再加上代表在海外的法国人的11个选区，所以总共为577名议员。一个选区既不代表一个省，也不代表一个地区，而是为选举而做出的行政划分。它的划分标准是人数。法国立法选举一个选区的人数大约为12万。所有拥有法国国籍的18岁以上的法国人都有资格竞选议员，但是有些党派有内部规定，一般避免推举受过司法审判的党派成员。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要求候选人必须居住在他所竞选议员的选区，因为国民议会议员并非地区性议员，而是全国性的议员。 不过传统上竞选议员一般都在其所在的选区竞选，一般都在自己的选区拥有一个竞选办公室，以此同选民进行交流。这也是为什么如果在自己选区之外竞选的话，就被称为是空降，也就是法文的 Barrage。 比如说不屈服的法国党派领导人梅朗雄本人投票地点是在巴黎的第十区，但他今年却竞选马赛选区的议员。法国577个选区中，平均每个选区有14名候选人，各大党派推举的候选人总共有7880人。那么法国立法选举使用的是什么样的选举模式？法国立法选举使用的是单记名多数两轮投票制，也就是说选民投票选择的仅仅是一位候选人，而不是以某人为首的一系列候选人的名单。候选人要当选必须或者在一轮投票中获得超过 50% 的选票，或者在二轮选举中获得绝对多数。候选人必须在一轮选举中获得超过 12.5% 的选票才有可能参加第二轮选举。倘若有三名候选人出现，就会出现法国人常说的所谓的三角鼎立的局面。在过去几次选举中，倘若左右两大政党的候选人面对极右党派国民阵线的话，一般都会出现传统政党中得票落后的候选人宣布退出，从而形成共和阵线，共同打击国民阵线的现象。这也是为什么2012年在总统选举中获得 17.9% 得票率的国民阵线党，却在最后的立法选举中仅仅赢得两个议席。法国立法选举的选举模式长期以来不断受到质疑，评论认为它不利于小党派的发展，也不能够贴切地反映出法国民意的选择。新总统马克龙在竞选期间就提出要在立法选举中引进部分的比例代表制。那么法国国民议会的议员是否还可以兼任别的职务？法国从今年三月底开始实施禁止政治人物一人身兼多职的法令，法令禁止国民议会议员同时兼任市长等职务。这也是为什么今年立法选举中有许多国民议会在任议员放弃连选连任，选择专职担任市长或别的职务。与此同时，也有许多国民议会的议员今年年初以来陆续辞去了他们在原先的地方政府所担任的职务。从今年的立法选举开始，新当选的国民议会议员将不再可能在议员之外兼任别的，例如市长、省议会议员等职务。这条新法令被认为更加有利于政治人物的更新，也给刚刚成立的共和国前进党在议会选举中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在立法选举中，一个党派倘若在至少50个选区获得超过 1% 的选票的话，就可以获得来自法国政府的资金援助，每获得一张选票就可以获得每年 1.42 欧元的活动资金。按照此一数字来推算，每一位当选议员可以为他所在的政党赢得每年37280欧元的政府援助。法国政府对各党派的资金援助是保障法国民主健康运作的必要条件，但是此一措施也引发重大的负面后果。它导致立法选举中候选人数目繁多，政治势力过于分散，本来可以结盟竞选的党派却坚持各自为政，导致最终两败俱伤的结果。刚刚结束的总统选举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当初倘若左翼社会党与极左翼不屈服的法国运动联合竞选的话，那么今天的法国总统很可能并不是马克龙。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立法选举特别节目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法国思想长廊专题，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立法选举系列的特别节目，我是倪楠。 6月18号，也就是本周日，将进行法国国民议会5年一次的议员与议长换届工作的第二轮投票。法国将见证国民议会这个立法机构的成员翻新。作为577个议员提出法律草案，就草案进行讨论辩论，与参议院达成一致，通过法律文件的政治生活重要机构之一。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国民议会的格局到明天即将揭开马克龙时代的序幕。在6月11日的立法选举第一轮投票当中，马克龙所在的共和国前进党以压倒性优势碾压了其他政党联盟。易普所预测放话，6月18日第二轮投票结束之后，共和国前进党将拿下390到430个国民议会的席位，将大大超出占据议会多数席位所需要的289席。面对这一基本无悬念的大局，共和国前进党代理主席巴霍表示，
Leur choix revêt une signification claire. Ils souhaitent que l'action engagée par Emmanuel Macron depuis l'élection à la présidence de la République soit poursuivie.Ils ont exprimé aujourd'hui leur volonté.
巴霍称，对共和国前进党的支持显示出法国民众对于一个团结稳定压倒性国民议会的迫切期盼情绪，因为只有拥有稳定的多数席位，才能在最有利的法律环境之下给总统的法律改革议员开路。如果马克龙如期拿到国民议会多数席位，首当其冲等待革新的便是劳动法了。法国的劳动法改革久攻不下，企业积极性在遭受挫折之下成为了涌向法国之外其他国家发展的群体。对此，闯进第二轮立法选举的共和国前进党巴黎第九选区候选人、巴黎13区市议员华裔陈文雄表示：“
哎，我觉得就是说，你说经济环境，
我希望选民们能够在投票之前更多的了解我们的经济主张，而不是盲目的去投票。因为共和国前进党如果拿下了国民议会的多数席位的话，那么劳动法改革应该能够比较顺利的进行下去。我们肯定会打破以前的状态，有很多要重新建立的。很多企业现在在法国没有办法发展，或者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很多年轻人想注册公司都跑去了别的国家。如果国民议会建立法律稳健的环境能够改善的话，诸如此类的问题可以一起解决掉。此外，他还认为法国中两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机遇，尤其是线上交易，值得青年人把握，尤其是在法国生活的华裔青年们抓住机会大有可为。他还表示，被人们视为有可能成为第一位进入法国国民议会的华裔政治家压力很大，但这也给了他不少的动力。
的确，劳动法改革在众多法国青年人心中是马克龙阵营的国民议会组建之后首当其冲的要务。在第一轮投票结果出炉之后，记者在巴黎15区的马克龙总部采访了一名巴黎政治学院的学生，他对此表示：“这名女生称，法国经济迫切需要被放活，市场已经被高企不下的失业率憋到窒息，尤其是长期失业对于经济更为有害。她希望企业雇主和劳动力雇员之间。”能够在马克龙的经济改革之下有更大的协商空间，这样不至于一刀切的限定工作时限或者收入。他认为，法国虽然失业率高居不下，但并不代表着法国没有活力和创新力，而是因为现行劳动法有问题才会形成此种乱局。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法国立法选举系列特别节目的内容，由倪楠为您采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David Angelo. J'ai 34 ans. Je suis originaire du Soudan, qui est le Sud-Soudan maintenant. Je suis prof d'anglais et musicien.
Étant musicien, j'aime beaucoup essayer la musique pendant la messe. Et j'aimerais savoir si en France, par exemple, on pourrait avoir des concerts ou c'est strictement pour la messe.
达利的是南苏丹英语教师和音乐发烧友，我与他此刻在巴黎圣厄斯塔什教堂。这个教堂以主办高规格音乐会著称，达利的想了解一下他们的音乐会曲目。Stéphane Azard 是教堂唱诗班领队 Le Chantre， 负责指挥唱弥撒。
Chantre, c'est une personne qui va chanter donc, au cours des offices, des messes, mais aussi d'autres cérémonies religieuses, les enterrements, les mariages.
除唱弥撒外 Stéphane 呢也为其他宗教仪式唱诗，如为葬礼 les enterrements 和婚礼 les mariages。
Monsieur Azard, il paraît que vous avez le plus grand orgue de France ici.
Il y a trois grandes orgues à Paris. C'est donc Notre-Dame, celui de l'église Saint-Sulpice et puis donc celui de Saint-Eustache. Alors, en effet, celui-ci est le plus grand par son nombre de tuyaux. Il y a 8000 tuyaux. C'est vraiment monumental.
这是全法国最大的一架管风琴，它由8000根音管 tuyaux 组成。
Et il y a donc 102 jeux. Alors 102 jeux, c'est 102 types d'instruments, jeux d'instruments qui sont répertoriés. Et donc, bien sûr, que l'on mélange au gré des œuvres jouées, au gré de la volonté de l'organiste.
这架管风琴有102个音栓 jeux d'orgue. 这些音栓可以让管风琴模仿102种不同乐器的音色。
Et la grande particularité à Saint-Eustache, c'est que vous avez donc deux consoles. Une console attenant au tuyau, donc en tribune, en hauteur, mais également une console en bas. Parce que le grand intérêt là, de cette console bas, c'est qu'enfin, on voit l'organiste jouer. Et de voir l'organiste jouer, c'est très intéressant.
这架管风琴还有一个特点是具备两个演奏台 ,console。一个在管风琴顶部的音管下方，另一个在演奏家的手下，观众可以在下面清楚地看到演奏家的表演。
En 1855, vous savez que Berlioz a créé beaucoup de ses œuvres ici à Saint-Eustache. C'était toujours des créations monumentales avec 500 voire 800 exécutants, je crois que pour le Te Deum. Berlioz l'avait vraiment conçu comme un dialogue entre l'orchestre qui était donc placé dans le cœur de la nef et le grand orgue. Donc vous voyez là, on voit vraiment que l'orgue, ça fait partie du rayonnement de Saint-Eustache, des concerts, voilà.
法国作曲家 Berlioz 伯辽兹就是在这里创作了他的许多大型合唱曲，比如《感恩赞》。
Bonjour, Monsieur Robich.
Bonjour.
Louis Robich 是教堂音乐总监 ，le régisseur。教堂举办的音乐会曲目就由他来决定。
Le dernier claque la porte, c'est super important.
他要带我们上楼，近距离看看管风琴。
Sur la marche.
Là, c'est vraiment beau.
哇塞，好高啊！从这里俯视教堂的主殿 La Nef， 实在太壮观了。
On voit ici flûte, violoncelle.Contre trombone.
Vous aurez le son du violon, vous aurez le son de la contrebombarde. En fin de compte, un orgue, c'est un orchestre à lui tout seul. Allez, je vous fais une note. Comme un bateau.
Ouais, c'est ça.
在演奏台上，演奏家可以使音管模仿出各种各样的乐器，比如模仿大提琴 le violoncelle, 长笛 la flûte.
Et vous faites quel genre de concert? Est-ce que c'est des concerts qui sont liés à l'église, avec des chants sacrés, ou ça peut aussi être d'autres genres de musique?
Alors souvent c'est lié à des festivals. Nous recevons différents groupes de musique. Ça va du classique au rock, électro-acoustique, folk, jazz.Toujours avec du sens, toujours dans le respect de l'Église.
教堂音乐会曲目不只限于宗教音乐，这里的爵士、乡村、摇滚音乐会都办得很有规模，名震遐迩。美国朋克教母 Patti Smith 和法国流行音乐大腕 Laurent Voulzy 都曾在这里开过演唱会。
Est-ce que les musiciens qui viennent ici faire des concerts ont un lien avec la paroisse ou avec la foi catholique ou c'est pas obligé?
Alors c'est certainement pas obligé. Dans le cas de Patti Smith, elle avait tout à fait sa place à Saint-Eustache puisque son concert avait une connotation entre guillemets spirituelle, tout en retenue, en s'appropriant le lieu. Donc quoi qu'il arrive, les gens qui jouent de la musique à Saint-Eustache, ils sont magnifiés.
到这里来开音乐会的音乐家们不一定非得信教，但他们必须尊重教堂这块圣地，并追求灵性的和谐。
C'était une très grande joie de vous accueillir à Saint-Eustache autour de thèmes qui vous sont chers.
Au revoir, merci beaucoup.
法广简体脸书的网址是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556770057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是 https://www.facebook.com/RFI/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1。
听众朋友，下面最后一次播报新闻提要。法国今天举行立法选举第二轮投票，民调显示马克龙共和前进党阵营将取得议会压倒性多数。海外省部分选民周六已经开始投票。美国驱逐舰日本外海被撞，美日继续搜救失踪的七名海军。伦敦西区高层塔楼火灾至少已经造成58人死亡。洪秀柱会见余静生，主张两岸不能只经不政。德国宝马汽车在中国销售火旺。伊斯兰国宣称制造耶路撒冷袭警事件。一名伊朗渔民遭沙特边防卫队射杀。普京表示美国新的制裁将使两国关系复杂化。报告预测2020年之前法国居民酒类消费量将持续减少。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菲尼亚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Beauty and Beast 小组所演唱的 Chanson Lunatique， 也在歌曲当中祝你周末愉快，我们再见。
Lorsque j'observe au petit soir, au perché sur le promontoire, tous ces cratères que je veux voir, chaque fois la lune est trop loin, j'aimerais tant y poser la main. D'un œil très peu académique, je vise le bel astre anatomique.Instrument télescopique. Mais soudain, une question subite, y aurait-il quelqu'un qui l'habite? Un voyage sur la lune. Un voyage, mon amour, on va en faire le tour. Comme une robe de fine toile, un nuage glisse et la dévoile. La lune est nue sous les étoiles, c'est l'invitation au voyageJ'y vais tout droit, pas de virage. Dans une vallée très encaissée, entre deux jolis monts dorés, la pupille tout écarquillée, je vois mes rêves qui gesticulent, agités comme des particules. Un voyageUn voyage Accroche-toi mon amour, on va en faire le tour. Y croire, nous plongeons tous les deux dans le noir, le cœur brûlant, tout plein d'espoir. Le feu ne se cache pas pour longtemps, il est là dans l'ombre, il attend. Heureux oiseaux loin de leur cage, embrasse-moi sur le paysage. Caressons l'herbe sauvage. Tournons pas trop autour du pot. Faut le planter, le petit drapeau. Elle a pris jusqu'au petit jour pour me montrer tous ses atours, avec de jolis mots d'amour. Désormais quand vient le matin, elle me dit:
ce soir tu reviens?
Un voyage
sur la lune.